第十五篇，神对列国的审判。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神对列国的审判。以西结书第二十五到三十三章说到这一件事。以色列是地上人类中间神经纶的中心。根据创世纪第十一章，悖逆的人类想要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好以自己为中心，使自己有名声。但神下来审判这些悖逆的人，在神的审判下，巴别成了分散的中心，人类从巴别这个中心被分散到各地。生命记32章8节说，至高者将地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这里我们看见神照着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这指明在地上人类中间，神的经纶里，神使以色列成为中心。以色列是地上人口的中心，当然神这样做是有目的的。我们如果看地图，就看见巴勒斯坦地就是神放置以色列的美地，真是居住之人的中心。巴勒斯坦位于人类发源的欧亚非三大洲的中心，以后人类开展到美洲和澳洲，以色列地的中心位置给福音的开展很好的机会。我们从历史知道，福音的传扬开始于耶路撒冷，然后传到欧洲、埃及和亚洲，最终福音传扬到美洲和澳洲。这是神将他的子民摆在人口中心的目的。不仅如此，根据要来千年国时代的预言，以色列人要在地上做祭司，教导万民敬拜神。这些预言也给我们看见，巴勒斯坦地乃是全地的中心。然而在以西结的时候，以色列人堕落了，不符合于神的目的，他们堕落的光景迫使神审判他们，并暂时的放弃巴勒斯坦做他的中心。神再转向巴别，兴起的建立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帝国于是成了神施行审判的中心。神借着尼布甲尼撒王统治下的巴比伦帝国，不仅施行他对他以色列民的审判，也审判了列国。以西结书25到32章说到围绕以色列国的七个列国，事实上围绕以色列的国家不止这些，但是记载上只提到七个国家。这如同在启示录一到三章里只提到亚细亚的七个召会，但是主说到亚细亚的众召会，他只选了七个。这不是说在亚细亚只有七个召会，但是主只拣选了七个代表的召会。在以西结书中原则也是一样，围绕以色列的不只有七个国家，但神拣选了七个国家来代表列国。这七个国家就是亚门、摩押、以东、腓力士、推罗、西顿和埃及。这七个国家分为三组，头四个亚门、摩押、以东、腓力士形成第一组，推罗、西顿是第二组，埃及单独是一组。我们知道这些列国分为三组，因为以西结是在三个不同的时候看见三个分开的意象。说到这三组，他第一次的意象包括头四国，第二次的意象包括推罗和喜顿，第三次的意象说到埃及，再则头两个国亚门和摩押合为一对，第三和第四个国以东和腓力士成为一对，第五个和第六个国推罗和西顿也是一对，只有埃及是单独的。旧约不仅是历史的记载，也是可以应用到今天召会的记载。我们必须记得，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 要对以西结书不是只为着历史而写的这个事实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该书的记载都可以应用到今天的光景，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这七个代表国的属灵意义。我们以前曾经指出，吼叫的恶兽其属灵的应用乃是在教会中一些作恶的人，他们乃是豺狼。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西结论到恶兽的话的属灵应用，现在我们需要来看七个列国的属灵应用，否则我们可能只是把这几章当作一个已经在历史上应验的预言来读而已。亚门和摩押是亲兄弟，乃是罗德从他女儿所生，他们的源头是丑陋邪恶的。但是罗德是以色列人第一位先祖亚伯拉罕的亲戚，因此亚门和摩押与以色列的血统很近。根据以赛亚书的记载，亚门人得罪了神。首先，当神的圣所被亵渎的时候，他们很痛快地说：“啊哈！”第二，当神的圣所变为荒凉时，亚门人也很高兴。不仅如此，当犹大家被掳的时候，亚门人又很欢喜。他们高兴三件事：圣所被亵渎，美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这指明他们恨圣所、圣地和犹大家。圣所预表成为肉体的基督，他自搭帐幕在人间，做神在地上的居所，神的圣所。美丽表征神所赐给我们的基督，连同他一切的丰富和恩典。按照预表说，犹大家表征召会，因此圣所表征基督，美丽表征在基督里神一切丰富的恩典。由大家表征召会。今天的亚门人恨这三件事，他们恨基督，恨在基督里神的恩典，并且恨召会。主后第一世纪罗马帝国是一种亚门人，罗马帝国恨成为肉体的基督，就是做神在地上圣所的帐幕。他也恨神给他指明丰富的恩典。罗马帝国恨召会。今天在这个地上仍然有亚门人，他们恨基督，他们恨神的恩典和召会。摩押人说：“看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摩押人很高兴看见耶路撒冷不再与列国有分别。这表征有一种人喜欢把召会拖进与世界的连结里，喜欢使召会和列国一样。在召会的头两个世纪，罗马帝国是亚门人，他们恨基督、神的恩典和召会。然后坎斯坦丁这位罗马皇帝进来，他不是亚门人，而是摩押人。他把召会拖进世界里，使召会几乎与列国一样。今天在原则上光景也是一样，亚门人恨召会。但有些摩押人，他们进到召会中，他们想要使世界和召会联合，使召会变得和世界完全一样。他们的做法、他们的想法，完全是属世界的。虽然亚门人和摩押人是亲兄弟，但是他们对以色列所做的相当不同。今天我们仍有这两种人。我担心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有一些人可能已经被撒旦利用，成了摩押人，把世界带进教会生活里，使世界和教会连结。他们使教会和世界一样，没有分别，与列国没有分别，就像亚门和摩押一样。以东也和以色列人有很近的关系。以东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儿子，因此在血缘上，以东和以色列的众子乃是表兄弟。在预表上，以东表征救人，他表征 作为救人的我们。我们没有重生的旧人乃是以东，我们重生的新人是以色列。就一面的意义来说，我们的旧人和我们的新人是表兄弟，因为他们彼此是很近的。根据以西结书的记载，以东对以色列充满了恨，不断的要找机会寻仇报恨。我们在我们的旧人里就是这样，我们的旧人恨召会。你可能会说你很爱召会，我也信你确实这样。然而有的时候你也恨召会，你岂没有发现你是两面人吗？一面你是真以色列人，一面你是真以东人，恨恶召会。有时候你爱召会，有时候你却恨召会，甚至恨带领的长老。与以东人成为一组的是非利士人。我们要认识非利士人，就必须读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上。非利士人甚至比以东人更接近以色列人。非利士人住得非常靠近美地，甚至和以色列人调在一起。有好几次非利士人到以色列人中间过问他们对神的敬拜。约柜曾经被非利士人掳去，并且留在他们那里一段时间。非利士人乃是预表天然的人，我们有旧人，我们也有天然的人。天然的人比旧人更恶，更难认出。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认识区别。假如在一个地方召会中有两位长老，他们都爱主，而当他们中间有一位开始在他们中间带头，另外的一位就会有反应，他的反应就是救人的表现。那位带头的弟兄可能竭力的为召会在外面做许多的事，他运用他的聪明能力和才干，他甚至会用他政治的手腕，在不同的局面说不同的话，操控，把事情做好。这个乃是天然的人，这个就破坏召会，甚至破坏召会的带领。有一些召会因着受到这样长老弟兄们在旧人和天然人的带领，几乎无法往前。召会是神在基督里的新造，因此旧人的东西，例如骄傲、尊敬，在召会里是没有地位的，这些都属于旧造。并且人的聪明才干，甚至玩弄甚至手腕，在召会里也是没有地位的。旧人以及天然人的东西都破坏召会生活的建造。一面历史给我们看见召会受到了召会之外属世的人所破坏，他们或是逼迫召会，或是把召会拖进与世界的连结里。而另外一面，历史教导我们，召会也受到召会里面得救的人所破坏。他们一直活在旧人里，并照着他们天然的人而活。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侍奉中，我们并不害怕亚门人，但是我们相当害怕摩押人。我们真正要担心的是以东人，就是旧人，以及非利士人，就是天然的人。特别是以东人和非利士人，他们对召会生活造成最大的伤害。推罗预表寻求属世财富的人，他们只想要赚钱，为了买卖，他们愿意牺牲一切与主有关的事，他们不顾主的权益。他们只顾自己的财富和买卖，在不信的人中间有推罗人，在信徒中间也有。你们有些不信的亲戚朋友，可能就是推罗人。你对他们讲到基督召会或神的见证，他们完全不明白你所说的是什么。他们的兴趣只在于他们如何能够赚钱。 有些真基督徒也是推罗人，你对他讲到主的恢复，他们会以为你很愚蠢。你花了太多时间在聚会、在交通、在读经上，他们认为你不够关心赚钱。因此，信徒和不信者都可能是今天的推罗人。就如以西结书所记载，推罗人宣告耶路撒冷会倾倒，他们因此就很高兴。今天的光景也是一样，那些追求属世财富的人，很高兴看到召会被了结。如果会所的门关闭，他们就快乐，因为他们认为参加召会的聚会是浪费时间。也许在召会生活中，现在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就是这种态度，他们只想要赚更多的钱，顾到他们好生活，他们不顾到召会或主的权益，他们只顾到他们自己。随着推罗的是西顿，以西结说西顿是以色列家次人的荆棘，商人的棘藜。主耶稣说，今世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像荆棘一样，挤住生命的生长。推罗如果在场，西顿必定在附近。在圣徒当中，如果有推罗人，就必定有西顿人。这意思就是说，一个弟兄或姊妹，如果爱世界，只顾到属世的财富，他们就成了荆棘和棘藜。许多基督徒成了次人的荆棘、商人的棘藜，破坏了召会生活。根据圣经，埃及是不信靠神、只依靠自己资源的国家。埃及有尼罗河为其丰富的资源，因此埃及人不必靠天降雨，他们乃是靠尼罗河水。此外，他们运用自己的聪明，开发天然的资源，使他们有足够的供应。每当以色列人缺少粮食，他们天然的资源丰富，多有供应。在以西结的时候，以色列转向埃及，依靠埃及，信赖埃及做他们的帐。但是神说埃及是芦苇，是很容易折断的。以西结说到推罗和埃及时，把他们比作伊甸园。推罗和埃及用他们的财富和资源，使他们当时的世界成了伊甸园。这不是神所预备的伊甸园，乃是那些不顾到神、只顾到自己在地上丰富享乐的人所制造的伊甸园。然而神说，他要使埃及连同其中的伊甸园下到阴间，到阴府去，到地的深渊去。这启示出神要审判那些只顾到属地快乐和享受，而不顾到神的人。在本篇信息中，我们看过这七种破坏召会生活的人，有些是反对召会、厌恨基督、神的救恩和神的恩典，这些人是亚门人。另外有一些人偷得进来，把召会拖到和世界的连结里，这些人是摩押人。然后有以东人，就是旧人，和腓利士人，就是天然的人。推罗人寻求世界的财富，西顿人因着寻求富有而成了召会的荆棘和棘藜。最后还有埃及人，他们向神是独立的，他们寻求属世的财富，凭着发展自己的资源而发财，而成了别人供应的来源。这些不同的人都能破坏召会生活，我们都必须受警惕，好叫我们没有一个人成为这个七班人中的一个。现在我们要来看神是如何审判这七个列国。神有四个方法来施行审判，就是毁坏他们，使之荒凉，使之低微，并使之下到阴间。罗马帝国中那些恨恶召会的，如今在哪里呢？他们乃是在阴间，那里是一切逼迫召会人最终所去之处。我们必须对付我们的旧人，这乃是太重要的事。我们如果不审判我们的旧人，神就要审判我们，使我们的灵里低微。我们如果审判我们的旧人， 不在意教会中为首或任何的地位，我们就要在教会生活中喜乐，会上腾，我们的灵会高昂。我们的灵下沉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我们随从我们天然的人，所以神在审判的时候，有时甚至会毁坏我们，使我们成为荒凉。当我们荒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新鲜，没有什么活力，我们反而像是荒漠一样。随从天然的人，结果也是荒凉。我们越运用自己天然的聪明才干，玩弄政治手段，我们就越荒凉。但我们如果审判天然的人，我们的灵就会兴起，成为新鲜有活力。我们的旧人和天然的人必须受神的对付。对于亚扪人、摩押人、推罗人、西顿人和埃及人，我们无法负责，但是我们能也应当对以东人和非利士人负责。这两帮人表征我们的旧人和天然的人，我们必须靠神的恩典彻底的对付旧人和天然的人，不让他们在召会生活中做出破坏的工作。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若有人毁坏神的那殿，神必要毁坏这人。我们的旧人和天然的人如果毁坏神的召会，神就要毁坏我们，连同我们的旧人和天然的人。在这一件事上，我们必须学习敬畏神。神审判列国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列国，也包括以色列，知道神是主，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句话在以西结书中用了许多次。主似乎一再地说，我要毁坏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使他们低微，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使他们下到阴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有反对主如今在阴间的人，例如该萨尼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知道耶稣是主。之中所有在反对并逼迫召会的人都要下到阴间，他们在那里就要知道耶稣是主。神审判列国的第二个结果，就是神的定旨得以完成和成就。